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啊。那有人说哈，人生啊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机会衔接而成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扎实，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丰富，是否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是否或者是只是虚度此生，就看这个人能不能够洞察时机，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而行。我们见到一些人也确实很懂得利用机会，甚至于制造机会，一生汲汲营营的去累积财富，争取名誉地位跟权势。然而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我们虽然仍然活在这个世上的国度里面，但同时我们是活在天国的属天的这国度里面。因此在我们人生中间所发生的各种的时机或者各种的机会，对我们而言呢，就存在着不同的意义了。因为圣经提示我们信徒要认清我们所处的世代，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这一个末世，我们要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才能够知道说我们的机会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认清我们的世代，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把握住机会，去认识主，去信靠他，去为他来做工。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看一次好吗？我们不妨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二十五章第十四节开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我交给你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段经文这个比喻来说，如果要真的能够掌握住他的意思呢，还是得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框架里面去。我们上一周前两个礼拜我们曾经谈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好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到二十五章，基本上来说是一个所谓的橄榄山讲章，就是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坐下来，他的门徒进前来，他就谈到将来末世的事情，以及谈到将来审判的最后审判的事情，所以这就总称为橄榄山的讲章。那么在这篇讲章里面，从二十四节一开始呢，他先说到在末世，他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预兆。那么因此他的门徒在问这个预兆什么时候发，这个他再来时候是什么，到底什么时候。那么接着耶稣就说，那个日子，他再来的日子跟他再来的时辰呢，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因此就要什么，要警醒预备。 既然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要警醒预备。那么接着他就用两种仆人哈，两种仆人怎么样去执行主人所交托的任务，来代表他们两种不同警醒预备的心态呢，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接着他又用两个比喻来告诉他的门徒如何去警醒预备。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聪明，就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跟五个愚拙的童女。第二呢，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又良善又忠心，或者是又恶又懒的仆人的比喻。然后他才谈到说，最后在宝座前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呢，就是有山羊跟绵羊的一个区分，以及永生和永刑的一个结局。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24、25章的大的结构之下，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主要的目的是来告诉门徒们应该怎么样，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情形之下，怎么样去预备自己，怎么样去警醒。那么在这个怎么样去如何警醒预备里面，他说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聪明或者是愚拙的童女，对不对？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在于说我们要抓住机会，切切实实的认识主，清楚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认识到主，不但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在生活经验里面的一种认识。因为这个比喻里面最关键的几句话，就是在比喻最后说到说，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是有油在灯里面的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就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在灯里面备足够的油，以至于当这个最后他们出去买油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错过了这个新郎来到的时候。所以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这个主人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是觉得这句话是整个比喻的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这个童女聪明或者愚拙的童女，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把握好，在警醒等候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把握好机会，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主。那么接着他又讲到这个良善忠心或者是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么这个比喻又主要讲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个比喻主要是讲的说，在这个宝座前的审判临到之前，门徒的警醒等候，就是要全然的信靠这位赐恩的主，把握住时机，忠于我们自己管家的职责，过一个配得主恩的生活。这是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比喻，怎么去了解它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听见这个比喻的人都明白，仆人是主人的财产，仆人生存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产力，还有主人的恩待。一个没有生产力的仆人，他会就会丧失自己在主人家里面的这个位置。就如同在今天这个经济的环境里面，一个雇主辞退一些懒惰无用的仆员工一样，但是呢，都不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结局吧。那么从这个比喻来说，它主要传递一些什么信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仆人跟这个主人这两个角度来看。从仆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信息其实十分简单，很直接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当时的人听见这个比喻的人这个了解来说，这个一个仆人他本身这个社会地位的要求，就是他要尽力做好他自己的工作嘛。作为一个仆人，他的本分就是要做好他的工作，他没有理由不去做好主人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我类比今天的处境呢，这个比喻似乎就讲到说，信徒在天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职责。天国的君王他所要求他的子民是要我们恪尽我们的职责，以免将来在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有一种荒废了时机的遗憾。因为怎么讲呢，整体而言哈， 这个比喻他所说的并不是关乎仆人拥有什么，而是关乎这仆人怎么样去运用他所拥有的，他有没有去运用他所拥有的。第二方面，这个比喻也并不是关乎这个仆人受托的家业有多少，不是多少数量的问题，而是在乎这仆人是否看重他所托付的、所受托付的这个职分。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比喻它重点不在于说这个仆人是否有才干，这个仆人是否懂得怎么样去赚钱，而是关乎这个仆人对主人到底认识有多少，这个仆人到底是清不清楚这个主人的心意是什么。这是这三个重点，是让我们帮助去了解这个比喻的一些线索哈。那么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哈，这个主人我们可以说是指主耶稣基督，他升天离开了门徒，却差遣他的圣灵住在他的门徒身上，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赐给他们各种的恩赐，叫他们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在世上为他来做见证，要活出一个光跟盐的身份来，继续去传递天国的信息。这个是这个好像这个主人要离开一段时间，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他的仆人。主耶稣基督也是来到我们中间以后，离开了我们，将来再来之前，他把这个现代这个世代等于说托管给我们。但是他托管给我们的同时，他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各样的产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产业的运用，借着这些恩赐的运用，来建立他的国度嘛。那么无论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什么样的产业或者说是恩赐的，重要的不是说神赐给我们多跟少，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机会，为主为了别人去使用这些所受托的产业。如果我们像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荒废了他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说明了我们其实对于主人或对主人的心意并不是真正的认识，并不真正的了解。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正如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一样的结局是永世的遗憾。那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想想看，到底我们从主领受了一些什么样的产业我们可以运用呢？当我们一讲到产业这个字的时候，我想很快的我们特别是做父母亲的很快就会想到说，圣经里面说到什么是我们的产业啊，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手中的剑，是我们剑带中间的剑。那么剑本身没有力量的，剑就不过就是一根棍子，对不对？剑本身是没有力道的。剑之所以能够产生剑的功能是靠什么？靠弓手。靠一个弓手去拉这个弓，才能够给这个箭它该有的力道，它能够射多远，能够射多准，能够射的，它射往哪个方向去射，就在乎这个弓跟这个弓手。所以我们父母亲，我们承受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就如同我们是一个弓手拿着这个箭，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箭射到哪里去，射得多远，射得多准，就在乎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想到产业，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啊。可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不是仅仅是供我们去养老的，是不是？反过来，现在我们可能要养我们的儿女啊，是不是？同样的嘛，神赐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可以运用的产业，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这个创意。我们这个怜悯人的心，我们管理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钱财，是使用这些一切的东西，使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使用，使用在什么人的身上，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吗？我们如果是仅站在一个管家的地位上来的话，那么这一切所受偷的都是属于神的，这是神的家业，神的家业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怎么样去运用。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之外，大家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既然在天国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必然是有天国的含义在里面。 神所赐给我们产业还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他的话语啊，神将他的话语托付给我们，神借着圣灵将他的话语启示出来，末世以后书写成一本圣经在我们的手上，不是只是拿来摆饰的，不是仅仅是拿来表现说我还有一点学问吧，是不是？这个神的话语是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要用的，我们要用这个话语来不但是建造自己，还用神的话语去建造别人，彼此的建造。所以为什么主日学这么重要，就在这里了。我们有许许多多很忠心很良善的这个主日学老师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课程啊，是不是？在话语神托付给我们的话语上面，我们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就是很好的在运用这些话语来帮助我们彼此来建造。除了神的话语之外，神还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啊，我们有没有在祷告的权柄里面好好的去行使神要借着我们去为彼此代求的这种的权那个这种的能力呢？我还是说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祷告就是一个 I want, I want, I want, I need, I need, I need, 就是我需要什么，我要求什么，我有没有想到说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弟兄姐妹们，为了其他人的需要，为着即将要远行的宣教士来代祷，为着正在预备暑假要出去的这些短宣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预备来代祷啊，为了神的国度能够在我们中间继续的被传递出去来带导呢，这国度的信息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啊。在教会之外没有这个信息啊，没有这个天国的信息，没有这个神要来，神已经差遣那个救赎主来拯救这个世界，来更新这个世界，要将这个世界带入到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在教会之外没有这个信息。这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产业好好的抓住机会，把这个产业去运用出来呢？是不是？所以因此神确实是给我们，耶稣基督离开我们之后，他确实留下很多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去做的，要去行的。固然主给我们的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同，我们所领受所受托的产业都不同，但无论我们从主那里领受到什么，都是神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才干，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才委托给我们的。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说是这个家族是按着这个仆人个人的才干分家业给他们，是按照我们所能够领受的神来托付给我们。所以不论我们所领受到什么，我们就要懂得去接纳，懂得去欣赏，懂得去运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他交账的。也许我们个人经营这些产业的方法不同，但是不能不经营啊，不能够不去运用。神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失过这些机会。有人说嘛，世界上有四种东西是不能够回头的，不能够回头的。第一个是说出去的话，第二个就是射出去的箭，第三个就是逝去的光阴，第四个就是荒废的机会。一出去了就没有了，一过去了就没有了，不能够回头的。我们是不能够叫失去的机会再重新回头，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是不是？无论过去我们失去了多少机会，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留心的把握住每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机会嘛，为主为人来运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正如这个传道者的这个智慧，他教导我们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意思就是说，凡是有机会你就撒种，凡是有机会就把神托付给你的神的道，把托付给你的这个国度的信息，神托付给你的为人祷告的权柄，神托付给你的怜悯人的心，神所托付给你的用资财去帮助人的这种的行为等等，任何一个机会你都去做。你不晓得最后到底结果是什么，也许是今天做的，也许是昨天做的，也许是明天才会做的事情，到最后会被神所用。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告诉我们说都好啊，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结果， 在神眼中看，只要我们做了都是好的，因为主所期望我们的不是我们为他做工的这个量有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按他所分派我们的工作机会忠心的去做。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换句话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说，无论大事或小事都要做个忠心的管家。忠心不是因为事情大，曝光面大，他的知名度高，所以你就做得很起劲，而不要因为说侍奉的岗位好像微不足道，不为人所见，就可以马虎点去做，对不对？所以这从这个仆人的角度来说，看这个比喻，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说神托付给我们，我们所应该运用的东西，尽可能的把握住机会去运用神所托付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跟产业。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呢，这个比喻是要从主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从这个主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它能够促使我们很自发的愿意忠于我们的职责，而不是我们咬紧牙根啊，在那边坚持，在那边这个自己去奋斗，怎么样能够维持忠心去做神的工，而是因为当我们真的认清楚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人的时候，我们会自愿的，我们很乐意的就去做他的工。这个比喻讲的不仅是我们所领受的恩赐，他更是要说这位赐恩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他不仅是讲关于我们该如何去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更是讲到说这个产业分派产业给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换句话说，这个比喻也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主。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按照仆人的能力，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来分派家业给他们，表示说他非常了解他自己的仆人，他也非常信任他的仆人。为怎么讲呢？因为他给仆人的是一个很庞大的资金啊。虽然我们读和合本上说是5000、2000跟1000哈，这个5000两，这个可是这个千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货币单位。这个千这个货币单位就是他连德，那么一个他连德一个单位呢是6000个银币。换句话说，这5000两，就是30000个银币。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这个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呢，一个给30000个银币，一个给12000个银币，一个给6000个银币。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工资一天是1个银币，那么30000个银币是等于是83年的工资。如果你今天20岁开始去做工，老板给你叫到办公室来说，这张支票是你的名字，上面是你83年的工资，等于说他供养你一生了，对不对？83年的工资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啊。那么就算是12000个银币，也是33年的工资，即使最少的1000两或者是6000个银币，也是16年的工资啊。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那么在当时的人听见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什么？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主人呢？这个主人是钱多了没地方花呢，还是说这个主人疯了呢，还是说这个主人太过慷慨了，是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主人？从这三个仆人两种不同的反应里面呢，我们可以推想出来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主人。因为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他接到了这笔钱之后，随即马上就去行动，毫不犹疑的就去行动，就分别又赚了5000跟2000。那么在他们这个行动后面，是他们对主人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知道这是一位慷慨的主人，这一位很了解他们能力的主人，这个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去来管理神家业的这个一个主人，是一个信任他们的一个主人，并且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让他们让这个仆人以实际行动来回应他对他们的信任。在这些仆人的心里面，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的数目他会嫌多而不肯给，也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回报的数目他会嫌少而不高兴的。 他所求于他所仆人的不过是他们忠心的生活，表达出这些仆人对他心意的了解跟认同而已嘛。我们可以听得到哈，在这他对这两个前面第一跟第二个仆人的回应里面，固然他们所赚的钱数字上有相当大的悬殊，但是这个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评价跟赞赏却完全是一样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不在乎这两个仆人赚的多还是少，这仆人的评价跟赞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你有没有听见呢？他在这里说，无论是五千也好，是两千也好，他都是说啊，这不多的事情啊，啊，这五千跟两千对他来讲是不多啊，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主人啊，五千两千，83年的工资给你不多啊。你如果有这样一个老板，高不高兴啊？那你也要为自己高兴啊，因为你老板这样信任你啊，信任可以先给你预支83年的工资，或者给你预支83年的奖金，这表示老板也对你非常的欣赏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总得做老板的。但是问题不在于说这个五千跟两千的区别，问题在于说，只要是他们有即刻的回应，无论是多跟少，这个主人呢，在主人眼中看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第三个仆人就不一样了，他把钱埋藏在地里面，其实他的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因为这是出于他对于他自己主人的一个想象跟他的一个理解。在这个第三个仆人的行动的背后，表达出来他自己心目中对主人的模样跟认识是什么。他觉得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他是一个活在恐惧害怕中间，活在一个他心目中以为很严厉、很苛求、很苛刻的、很刻薄的这样的一个主人的面前。但是说实在的，想想看吧，如果这个主人的为人正是真的是像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说的那样严厉、那样苛刻的话，那么这个仆人岂不应该更加努力去工作、去赚钱吗？对不对？怎么会把银子埋在地里面去呢？换句话说，这个懒惰的仆人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借口的话，他岂不会更加的去努力去工作，多赚点钱，免得落在这个严厉的主人的手中嘛？是不是？想想看吧，当然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哈，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这个单位里面已经连续3年你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都是有问题的哈，你还会偷懒吗？如果你发现到是你连续几年下来你的工作的这个评价，这个年终考核的成绩都是 borderline 在边缘上面，老板随时会炒你鱿鱼的，或者这个老板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老板，非常不讲情面的老板，你会在他的面前还是在那边大大方方的消磨你的时间吗？你会不会更加努力的想要在他面前表现啊？是不是？就如果你这个仆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相信的话，他就不应该这样去做嘛。而且你从这个主人所说的，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这主人并不是承认他是这样的人哈，这主人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他说，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认为我是这样子一种仆人的话，那么你主人的话，那你做仆人的你就应该骑马吧，起码就赚点利息回来嘛，对不对？你不会说连一个利息都不赚嘛，懂我的意思吗？这仆人其实是在 call his own shot， 对不对？这个仆人在那里 bluff， 这个主人就 call his bluff， 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嘛。你说我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么好，我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起码应该做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去做？你没有做，表示你所说的并不是真的，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借口是什么。这个主人 很明显的告诉这个仆人说，你有诸多的借口，但是你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相信，也没有按照你所说的这个借口去行啊。你自己心目中所想象这个主人，就决定了你的这个抉择吗？或许这个仆人，这个第三个仆人，他一直都是活在恐惧当中。他的脑海中间，或许这个主人就是一个严厉的人，一个不合理的人，就是一个苛刻的主人。这个仆人的生活，或许就是一直在这里盘算，怎么样才可以逃避主人的无理的这个苛责。所以如果是他是这种心情的话，无论这个主人给他5000也好，2000也好，或者10000也好，1000也好，甚至1文钱的不给他也好， No difference， 没有区别，对不对？如果他是这样想他的主人的话，给他1000跟给他5000没有区别，不在乎他所得到的多少，而在乎他对这个主人的认识在哪里。如果说他对主人是这样的认同认知的话，他拿了1000他都这样子的不敢去做的话，拿了10000更加不敢动了，是不是？是主人给他的1000固然给他带来许多的焦虑不堪呢，但是如果主人真的没有给他任何1文钱的话，你猜他会怎么做呢？他可能又会抱怨主人不公平啊，他肯定会抱怨主人偏心啊，偏待前面的两个仆人哦，不给他哦，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种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恐惧中间，不清楚认识他的主人是什么样一个主人的这种仆人的身份。弟兄姐妹们，你对于神的认识是什么？你对于我们的主，这个天国的君王的认识是什么？是像这个第一个仆人跟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这所说的所认识的一个慷慨的一个主人，还是说像这个第三个仆人所认为的一个很苛刻很严厉的主人呢？我们的神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慷慨的神还是苛刻的神？是一个乐意给的神还是一个苛求的神？对于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来说，这个主人是慷慨的，是大方的，是愿意给的。事实上他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一位主人，就如我们的神也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这个主人无论他是这个仆人赚多少，他的奖赏都是一样，他的赞赏是完全一样的。他看重的根本就不在于说这些仆人为他赚了多少钱回来，他看重的是否这个仆人他们的生命是否配得主人的信任跟托付。对于这个主人而言，没有任何数字太高他不愿意给的，没有也没有因为太少而他会失望或者不喜悦的，即使是仅仅的是银行那些利息而已，他都可以接受，对不对？可惜了是这第三位仆人啊，若是他能够洞见这个主人是一个慷慨的愿意给予的主人，他的生命就会截然不同了，他就不会活在这种恐惧害怕的这种黑暗里面。关键就在于他怎么看他的主人，关键在于也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整体的信息来说，面对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迟延这件事情，耶稣说人所需要的警醒就是尽责，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责任。那么从马太福音写成以后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事情，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尽责。我们可以选择去过一个与世俗价值观念妥协，过得很安逸的日子啊，不需要那么执着的斤斤计较的各样的这种属灵的操练啊，道德伦理价值的这种的纠结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持守住那一次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真道，过一种与现实世界价值观念极为不同的生活形态，但是同时要忍受各样的试炼，各样的困难跟挑战。关键 就在于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去相信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呈现了他对我们的慷慨跟接纳，这是神自己主动做成的工作，不是你我用什么任何的东西去换来的，也原本是我们不配得的。神对我们来讲极度的慷慨大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慷慨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如果他连自己儿子的生命他都不爱惜，他岂不把万物跟一切都托付给我们吗？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有这样的一位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怎么能够不亲近他，接受他的恩情，坦率的活出一个信靠他，把握住一切的机会，忠心于他所托付的，并配得他恩情的生活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千万要记得，神不是一个苛刻的神，不是一个忍心的一个主人啊，他是一位慷慨的神。他是那一位马太福音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在下午五点钟请人到他的园子里面去做工，但是却支付给他一整天工钱的那个主人。神也明白你我所能够承担的，他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他对我们一切的要求，他让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试炼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担当的。他所要求我们的回应是出于甘心情愿，而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某一种的这个规条的这个遵守，而是出于我们乐意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回应。无论他给我们什么，无论我们手上拥有的产业是什么，是时间也好，是体力也好，是金钱也好，无论我们怎么样使用它，必须是心甘情愿的，不在于数量的大小，不在于某一个一定的固定的比例，而在于我们是否心甘情愿，在于我们不能够勉强，因为这是神所要求的。他要的不是数字，我们没有任何的数字可以给的比他给的更高，我们也不会给任何少的数字他不满意的，但是他要的是我们心甘情愿，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说给了之后觉得可惜了。我们将来在他面前是需要交账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明白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不用怕我们在他面前将来交什么账。我这句话其实有点大胆哈，不是说我们不用怕我们将来交什么样的账，怕的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他给我们的恩典在今天好好的过日子。因为我们将来的交账不在于多跟少，也不在于说我们是否达到某一种一定的标准，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有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恩去尽力而为。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他也会在大事上交给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可以放心，他不是一个忍心的主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